女博士承认和福西欺骗美国，川普连嗌三声震动美国。中共威胁反制裴洛西访台，美国各界群起诛之。中共在华府建园，阴谋被揭， FBI 曝光内幕。美国人压缩开支，民调说近三分之一的民众差不多要拿起武器了。星巴克说受够了，不愿意再做美国公共卫生间。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6日礼拜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福克斯主持人杰西·沃特斯爆出了重磅消息，说川普政府的白宫疫情应对协调员黛博拉·波克斯女博士在自己的新书《说出一切》那里承认了她和福奇博士在疫情期间编造了信息，对川普和美国人民说了大话。而此时的川普总统在近日的集会上连嗌了三次绝对不会不选，他强烈暗示了要再次参选。波克斯女博士承认防疫要求的6英尺距离及限制10个人的聚会都是他们自己拍脑袋订定的，因为如果要求的人数太少，人们不会遵守，而这个数字令一般的直系亲属还可以见面，但不会有大型的聚会。而他们不单止以公共安全的名义捏造了这些规则，更更改了每个礼拜的报告数字来误导大家，这样就可以升级他们应对疫情的措施要求。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关于15日和30日内防止传播的数字是随意编造的。对于疫情起源，似乎他一开始就知道是实验室泄漏。波克斯告诉每日邮报，这个病毒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盒子就可以去感染人类了。他认为这个病毒是由武汉所研究出来的，但是在2020年4月他还在电视上说，我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是实验室泄漏意外。有网友说应该将他们送入监狱，还有网友说那又怎样，2024年就算川普回来又可以怎样，因为整个社会都变质了，毫无逆转的可能性，会一直腐烂下去。其实现在有一些美国人会有这样消极的想法，而川普总统就不会这样想。川普在7月23日出席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州长和议员党内初选的复选活动中，强烈暗示将参加2024年大选，更指自己受到民主党的迫害，除非正式宣布不参选2024大选，否则民主党不会放过他。他指出关于国会山事件调查委员会的一切指控都是虚构的，是一种政治追杀。他说如果我宣布不再竞选任何公职，那华盛顿对我的政治追杀就会结束，但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我爱这个国家，我亦都爱你们，我参选了两次亦都赢了两次，第二次的得票数甚至比第一次更高，但现在我们不得不再次创造历史。虽然他未直言将参选，但已将近明示。据福克斯新闻报道，7月24日在佛州举行的美国转折点学生行动峰会上，主办方保守派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折点行动进行了稻草民调，对5000多名与会者的意向进行投票。结果惊人显示，川普获年轻保守派的支持远超德桑蒂斯，有 78.7% 的参与者支持川普竞选2024年总统，有 19% 的人支持德桑蒂斯。而且这些保守派学生在川普登台的时候就好像对待摇滚巨星般热烈欢迎他。裴洛西传出8月将访问台湾之后，中共不断释放信息警告拜登政府，就在外界亦都在度关注裴洛西出访会不会生变的时候，有多名重要政要公开呼吁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不能受中共影响。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7月24号亦都在推特上更是讲话，他愿意陪同裴洛西一起访问台湾。对此中国官媒再次紧急发文威胁，美国近日亦都是动作频频直击中共。 外界觀察全美上下已經動起嚟啦。CNN 25號報導，多名政要呼籲裴洛西訪問台灣，不要懼怕中共。眾議員費茨派徐克向裴洛西喊話，應展現力量，不要向中共霸凌低頭。如果你取消行程，將在國際舞台上進一步表現出軟弱，正中北京下懷，美國必須起身對抗中共。1997年時任眾議院議長的金瑞契24號晚發推文說，議長裴洛西絕對應率領跨黨派國會代表團訪台，我曾經是訪問台灣的最高層級美國官員，中共不得對議長出訪下令。金瑞契曾經在1997年訪台，當時會晤時任總統李登輝，並警告中共領導層，一旦台灣被攻擊，美國會軍事介入。24號蓬佩奧亦表態可以陪同裴洛西一起去台灣。中共喉舌環球網25號急發文再次威脅，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必將採取堅決有力措施。蓬佩奧的表態即敦促民主黨只能夠進不能夠退，另一方面又隔空暗示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美國的態度從民主黨到共和黨立場一致。台灣政大外交系教授盧業忠分析，中共認為對裴洛西出訪進行施壓，包括上升軍事上面的壓力，美國就會有所讓步。但是今年剛好是美國的中期選舉，所以各方面都有選舉上的考量，在這些因素交相作用之下，北京如果仍是持續用這些強制或者脅迫的方式，通常都會有反效果。另外，新加坡國立大學資深訪問研究員唐安竹坦言，北京確實可能採取強烈反制措施，但8月適逢中共建軍節和北戴河會議，這個是20大前的重頭戲，攸關習近平能否進入第三個任期。中共會希望在這段期間避免局勢失控，現在不是習近平挑起軍事衝突的好時機。在經濟成長放緩、房地產風暴、失業率攀升、疫情反覆等諸多危機中，中共會避開格外高風險、可能一發不可收拾的行動，這個先符合他的利益。同時7月24日美國最高軍事將領、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將軍正在印太出訪，米利將出席在澳大利亞悉尼舉行的印太地區國防部長會議，聚焦中共威脅。而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亦計劃下個月訪問所羅門群島，進一步同中共展開較量。7月23日白宮安全顧問沙利文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論壇時講了這樣一句話，亦都是意有所指。他說，關於北京，最後我想說的，同美國作對從來都沒有好下場。有網友說，從各方面看，直擊中共已經成為美國民主共和黨的共識，全美各界已經動起來了。中共的滲透方式無奇不有，北京想砸$1亿在美國華府的國家植物園建一個中國園，但因為可能的間諜活動已被 FBI 封殺。這個項目中包括寺廟、有亭台樓閣、人工湖、多座花園，以及可用於舉辦文化活動的多個建築結構，這個其中還包括一座70英尺高的白塔。當地政府認為這個將引來數千名遊客和可觀的收入，但當美國反間諜官員開始調查這個提議的細節時，他們發現了很多危險信號。他們發現這座70英尺約21米高的白塔將在華盛頓特區地勢最高的其中一個地方建造，具有戰略目的，是一個收集信號情報的完美地點。知情人士對 CNN 說，更令人震驚的是，中共竟然想用外交郵袋郵寄建造白塔的材料。按規定，美國海關人員不允許檢查外交郵袋。 CNN 在7月23日的報導中說，最終美國聯邦官員在施工前攞低了這個項目。根據報導，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堂妹江澤慧2003年曾經同美國農業部官員簽訂了修建中國園的意向書。2016年10月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同習近平達成一致，隨後這個項目舉行了奠基儀式，但出於反間諜考慮，中國園項目一直被擱置。 由於在過去10年裏面，中共在美國本土的間諜活動急劇升級，從2017年以來，聯邦官員一直在調查中共在美國關鍵基礎設施附近購買土地的情況，關閉了一個被美國政府認為是中共間諜溫藏的領事館，並阻止中共在美國敏感軍事和政府設施附近明顯要安放監聽設備的做法。近期最令人震驚的事情之一，就是美國中西部鄉村地區的軍事基地附近 FBI 發現了手機信號塔上的華為設備。據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聯邦調查局確定這些設備能夠捕獲和擾亂國防部受到高度限制的通訊，包括監督美國核武器的美國戰略司令部使用的通訊都能夠被華為的設備獲取，而美國商務部正在對此展開調查，目前還不清楚情報界是否確定是否有任何數據被實際攔截並從這些塔樓送返北京。熟悉這個問題的消息人士表示，從技術角度來看，很難證明吸定的數據包被盜並發送到海外。據芝加哥大學政治研究所一項新的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政府是有問題，近三分之一的人說可能有必要拿起武器來反對政府了。民調顯示，三分之二的共和黨人和無黨派人士說政府腐敗並操縱住普通人，自由派有51%的人表示贊同，28%的人包括37%的擁槍者同意在什麼時候人民可能有必要拿起武器，約35%的共和黨人和約35%的獨立人士持這種觀點，1/5的民主黨人表示贊同。民調還顯示，全美各地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1/4的美國人說他們因政治而失去了朋友，70%的共和黨人和70%的民主黨人覺得另一方想將他們的政治信仰強加給別人，1/半的美國人認為在政治上被誤導了，因為他們從媒體上獲得了錯誤的信息。在生活上，美國的消費者在通脹壓力下正在縮減開支。據媒體報導，摩根士丹利在7月15日至18日對大約2000人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1/3的美國消費者說由於通脹，他們計劃減少未來6個月的開支，約1/3的受訪者將通脹列為他們最主要的擔憂，計劃到商場購物的人數下降了14%，打算參加休閒娛樂活動的人數從7月初的7%降至2%，旅遊意向亦都在度下降。研究發現，收入超過$150,000的家庭到目前為止出行意願仍然很穩定。有經濟學家指出，對家庭來講，工資跟不上通脹率，支付帳單越來越吃力，因此人們開始改變行為方式，令美元更襟用。據 CNN 的報導，20年前紐約前市長麥克爾布隆伯格曾經調侃說，有足夠多的星巴克可以讓你使用衛生間。20多年來，在很多大城市，星巴克一直可以讓任何人隨意使用衛生間，就好像是美國的公共衛生間。不過最近星巴克表示他們受夠了。星巴克臨時首席執行官霍華德·舒爾茨最近表示，未來或將不允許沒有在店內消費的顧客使用店內衛生間，他們需要重新評估允許任何人使用衛生間的政策。以後如果客人想要上衛生間，必須在店裡面買一杯咖啡或者其他消費，埋單時購物單上會附上衛生間的密碼，這樣顧客才可以使用星巴克的洗手間。在過去，星巴克的宣傳語是，無論你是否在店內消費，歡迎任何人使用星巴克的場地，包括衛生間、休息廳以及露台。2007年，一名女子被從星巴克的門店趕出來，店內管理人員說她是無家可歸的人，還有很多店無家可歸的人會在裡面洗面或者充電。類似的事件頻頻被曝光，大大影響了企業口碑。舒爾茨說，由於疫情原因以及日益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我們必須制定政策以限制非消費者的進店人數。 我哋需要考慮員工安全嘅問題。我哋嘅門市店鋪現在存在安全隱患，因為太多人將我哋嘅店鋪當成咗公共衛生間。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